你们在座各位，如果现在问你们个问题啊，你身边有多少人是值得你所信任的人，值得你信赖的人？你可以把你的一切事情告诉他。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会有这样的事情啊。昨天啊，中国大陆的清华大学和一个叫做小康的杂志社哈、发表了一项，他们做了一个两个月的调查，在1000多人中间调查的结果啊，大陆的中国人今天呢，这个彼此的信任程度哈、就在继续的退化。那么在被调查的人中间，有41%的人说他只敢信赖的人不超过3个啊，有41%的人说他信赖的人呢可以达到6个啊。那么超过6个以上的人，他还敢信任的话，大概只有21%。那么这个数字已经比他们去年的调查呢，已经在大幅的下降。那么很有意思的是，这个调查的结果不但说人可信赖的人数在减少，那么可信赖的人呢也越来越家庭化。那90%的人说他最信赖的呢就是他的父母。啊，然后呢大概还有56%的人说他对他的配偶也很相信。那么有40%的人说他可以信他的同父母的弟兄姐妹。好，我们和第一项结果结合起来，如果一个人只相信3个人，换句话讲，他只相信他爸他妈和他的配偶，其他人都不相信了。那我不知道我们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感觉。然后还有一项结果，他在问说，除过你们家的人哈，哪些社会人群最值得你们信任？最后的结果是，那些越远离现代社会的人啊，越比较值得信赖哈。为什么呢？大家最信赖的是军人、农民和学生哈。农民一旦变成农民工，大家就不相信了哈。军人一旦进到城里头，成了各种啊地方管理干部，大家就不信了哈。学生一毕业，马上就没有信任了。我们人好像和人之间呢、在今天这个后现代社会，好像我们没有办法亲密哈。我们越靠的亲密，我们越不敢相信他。好，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基督徒传福音，要叫别人信耶稣，请问别人凭什么信我们讲的话？如果别人都不信我们，别人说你拉我下水啊，你要拉我到教会啊，我不去哈、我不要加入组织哈、我不要被你拉去交钱啊！如果我们和他们之间没有这种信任，怎么传福音？所以今天传福音的确有困难。请问我们怎么样在人之间建立诚信的关系？这个答案还是要回到圣经里边来找啊，还是要回到圣经里边来找。那么我们上次开始要和大家说，用3次时间来分享约翰福音的总论。1章1-18节，那我们上一次我们重点的讲了，在道成肉身里边，我们在前5节里边，我们重点讲了神和道这两个字。那我们特别的强调说，这个道虽然在英文把它翻译成 word， 我们中国把它翻成这个道德的道，道理的道哈，其实我们的道教，我们的道家用的同一个道。但是我们告诉大家讲，在这个地方哈、圣经在其他地方讲到道路可能有其他意思，但是在这个地方这个道就是讲的耶稣基督。所以这个耶稣基督他就是神，他是3一真神的第2位。所以这个道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圣子基督耶稣。所以这个是我们上次和大家强调的。那么这个神这个道不以我们自己认识不认识他，你不认识他，他也存在啊！我记得曾经我看过一小册子，上面讲了一句话，对我其实蛮震撼的。他说，不论你认识不认识耶稣，不论你承认不承认耶稣，有一天你都得和他见面，没有人能跑得过去的啊，没有跑得过去的。好，那么我们上次讲的内容，如果大家说哇，你讲那么多哈，讲了那么多，从中国讲到我们讲到西方，我记不住哈。我想我们大家只需要记住，我们上次讲到耶稣是3一真神，耶稣是 创造之主，耶稣是生命之主。我们上次其实就讲这三点，那么我们今天呢顺着这三点再往下讲，我们要讲耶稣是生命之主，生命之光。我们今天要讲到耶稣他的确是生命之光，那么这个生命之光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怎么知道他是生命之光。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要讲启示与见证，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第六节到第十三节的经文，我们要和大家来分析启示生命之光，神把生命之光启示给了我们，然后领受生命之光，你要不要领受生命之光，然后我们领受了生命之光以后要干什么呢？神说我们要见证生命之光。那么在上一堂里头我们讲了两个重点的字，神和道，今天有两个重点的字是光和生命。那生命这个词在英文里边可以把它翻成 life， 那 life 这个词呢其实除了有生命，我想很多人的英文都比我好很多，大家都知道另外一个意思是生活，在这个地方的生命是讲的这个地方的这个 life 是讲的生命，不是讲的生活。而这个词在约翰福音里边出现的次数很多，整整一共出现了36次，其中有17次出现的时候是和另外一个词连接一起出来的，就是永恒那个词儿。那么还有19次没有直接连接永恒这个形容词，但是你看上下文知道他在讲永恒的生命。所以今天这个地方讲的生命也不是仅仅局限在我们这一生的生命，这个生命包括了当在座的各位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在那个无限的空间里头，无限的时间啊，其实无限已经没有空间和时间了，在那个无限的情况底下你还有没有生命。所以这个生命是讲的这个永恒的生命。其实人的脑子里头啊都有永恒的概念哈，都有永恒的概念。在西方很早就在讲怎么样能够追求进入那个至真至善至美，那么按照古希腊的哲学呢，这至真至善至美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永恒的哈，所有不是至善至善至美的东西都不是永恒的。那在我们东方啊一样，佛教在讲所谓的轮回，道教要叫人修炼成仙，儒家鼓动人要流芳百世啊，即便坏人他们也想遗臭万年哈。所以其实在每个人的脑子里边有这个永恒的概念，可是永恒这个概念如果不是有永恒的神，这个世界不会有永恒的概念。如果不是神把永恒的这个生命的概念启发给我们，启示给我们，其实在人是不知道这个概念的。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生命的时候啊，我们会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生命之光的这个光上面来讲，因为我们在整个约翰福音中间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机会讲生命啊，讲生命。那么当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生命之光的时候，我们等一会儿会教大家看到在这里永恒的生命和永恒的光是讲的同一件事情。当我们讲到这个光的时候，请大家把你的思想要放得大一点哈，你不要只想到这个房子里边这个电灯的光，你也不要只想到那个太阳的光，那个光都是什么，都是神造出来的。耶稣是生命之光，这里讲的是那个永恒，耶稣不是被造的，所以这个地方讲的光不是被造的光。所以请大家把这点要分清楚啊。所以如果你分不清楚的话，我们今天有很多人怎么样在拜太阳，很多的人在看星象，看自己是属哪个星座的，你就错了，你就大错特错，那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因为那些东西都是被造的。耶稣基督不是被造的，他是三一真神，是自由永永的。所以当我们讲到耶稣是生命，耶稣是光的时候，我们讲的耶稣是给生命的，耶稣是给光的，耶稣是创造生命的，耶稣是创造光的，这是我们要和大家很清楚的分享的概念。 那么既然我们讲到耶稣他是创造的，他是启示的，所以我们如果把这段经文里边把他把圣子把这些道把这些光呢全部换成圣子耶稣基督，我觉得这段经文我们大家会看得更清楚哈。所以就是太初有圣子基督耶稣，圣子耶稣基督与神同在，圣子耶稣基督就是神，圣子耶稣基督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圣子基督耶稣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圣子耶稣基督造的，生命在圣子耶稣基督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么我们现在要来看第九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东西，神如果不启示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啊。如果神不启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的，这个是我们基督教很重要的信仰，这一切东西不是我们人经过努力经过研究所知道的东西，是神启示给我们的。我们如果知道了我刚才提到生命和光在这个地方都是指着耶稣基督本身的时候，这两个词在原文里面是可以互换的，这两个词前面加了一个定冠语，所以我们可以说生命在圣子基督耶稣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也可以把它换成光在圣子基督耶稣里头，这光就是人的生命。光和生命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可以互换的。我们人都知道光对生命的很重要，没有哪一种生物不需要光。有人说，哎，有朋友讲的不对哈，地底下有很多的虫子哈，深海里边哈有很多东西是不见光的，这是我们一般的概念哈。如果问那些生物学家去，他们讲他们那些东西还是要光的，只是他们得到光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或者那个光呢我们没有体会到，他已经体会到了，我们能看见的可见光太少，大量的光我们其实看不见，神造的光远远不在我们眼睛的范围之内啊。所以光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那么既然我们知道生命和光在这里都是指的耶稣基督，我们就想起来旧约里边有一段话，诗篇36:9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不过在旧约那个时候，当他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当他们读这段诗篇的时候，他们把光和生命是直接和他们所信的耶和华联系到一起，他们并不知道其实这些旧约是在要把我们引向新约，他们并不知道这在讲耶稣。所以启示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换句话讲，当我们今天读到旧约中间发现有些东西和新约不大一样的时候，我们上次给大家提到 Let God be God, Let Bible be Bible, 我们不要说哇这俩东西不一样，旧约和新约是对立的，不是的，神有一个渐进的启示。我们今天站在新约的角度，我们会更好的去明白旧约，神的话是不会改变的，神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那么那光是真光，照在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个一句短短的话里边有非常丰富的意思。首先这就表明了一个神的主动的启示，我们这位神并不是高高在上，创造完历史以后他就不管了，他还要来到我们里边，那个光他来到我们里边，这就是他要启示我们。那个照亮这个词儿，在原文里边它有两层意思，一层的意思就是说它带来了光亮，使什么什么可以看见。那么从这一层意思来讲，换句话讲，不论你看见看不见，不论你能不能看见，光已经来了，这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眼睛没有看见的光已经来了，不等于没有这个光。从我们圣经的角度来讲，不论你承认不承认耶稣， 耶稣的的确确到世上已经来过了，耶稣基督的确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而且也在十字架上死，也在十字架上他的死了以后第三天也复活了。不论你看见没有看见，他这个客观事实已经摆在这里了。所以当我们讲到照亮的时候，他第一个意思就是说，在客观上这个光呢的确已经在这里了。那么这个词在希腊文里边还有第二个意思，是启发的意思，是叫人知道的意思。那么这个意思就更加直接的和神的启示有关系。换句话讲，这句话就是说，那个是真光，他要启示那些在世上的人。启示什么？启示我们永恒真理、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真善美，这些东西通通要从神的启示而来。那么有了这句话，我们就知道神已经来了，神已经做了他做的事，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讲他的救恩在给我们人的部分已经圆满完成了。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接受不接受。好，我们如果看我们的和合本，我们会发现我们和合本和其他的中文三个版本中间翻译中间少了几个字，就是来到了世上，或者当时正在世上来着。那这几个字在原文里边有，我们和合本没有把它直接翻译出来，我们觉得好像不用翻也能表达出来，但是还是把这几个字清楚地表达出来，意思更明确。我们如果看英文，所有的英文的版本，这四个字它已经来到世上是没有把它去掉的。在希腊文里边，这个来到世上是一个完成的进行式，好像它已经完成，同时它又在进行。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词汇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知道耶稣基督他的的确确来了。这是一个历史哈，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个神话传说，基督教的信仰是有历史根据的。那个超越时空的神，他在那一个时刻他进入到了有限的时空，他把他自己的无限放下，他进入到我们的有限，他的确进来了。所以在人类历史上面，这件事情是的的确确发生的。那么这一点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示啊，很大的提示。那么耶稣来了啊，这是我们讲圣经给我们的主动。如果我们跳到今天人们比较喜欢的人主动的角色哈，相对来讲哈，人其实我们讲一切都在神掌管哈，但是我们想 OK， 人有一点主动哈，人有点主动。那么我们来从这个角度，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个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还有第十节，第十一节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那么这一段还是在讲启示，不过可能是从稍微人相对主动一点哈，神稍微被动一点哈，好给我们感觉这样的一个角度哈，其实神不是被动的了。从这个角度来介绍，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可是事实上呢，好像人们也不接受哈。那么在我们上次给大家提到过，这个神他这个照在了黑暗中间的光亮，可是这个光亮他不接受。这个不接受这个词呢，我们上次和大家分析过，里边有这个什么不可战胜啊，不能感上啊，不能领会啊，不能明白等很多意思啊，等很多意思。不论这个意思怎么讲，总的一个意思就是黑暗和光没有办法相容。什么叫黑暗？我们讲到黑暗就是没有光，光只要照进黑暗，黑暗就不存在，黑暗中间不可能有光。从这个角度来讲，神还在给我们讲启示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人自己是不可能找着神的。有没有，你们大家想一想哈，有一个地方很黑暗，黑暗到一个程度，然后黑暗自己努力就努力出一点光来，黑暗努力不出来光来的。黑暗不管他多么努力，黑暗都不可能努力出光，光一定要从外边来，黑暗本身不会产生光。这就是神在告诉我们， 我们人可以追求真善美，但是我们追求到的绝对不是至善至真至美。我们人可以去找神，我们可以找成各种各样的神，我们可以把 Michael Jackson 都可以当成神，但是我们人绝对找不到真神。我们说我们会努力的探求真理，但是只有耶稣是真理，所以我们人只能找到所谓的相对真理，我们人是没有办法找到绝对真理的。所以这句话我们过去通常是从好像这个光照的黑暗里头，黑暗拒绝他，我们说这个现在是要把这个民主的思想什么科学的思想传播出去就像光一样，可有些地方很保守很抗拒，我们从这个角度理解没有错。但是这个地方更大的意思是说，人不靠着神，人就在黑暗中间我们也可以理解的从很多的其他的方面来理解比如说这个光线一旦照到黑暗里头这个黑暗里边就怎么样，就会被改变就会被改变。比如说我们过去听到的介绍大石头下边有些虫子它就爱比较黑暗，你把那个石头揭开，太阳晒一会儿，虫子就死了。我们从这个角度理解这句话也没有错，但是这句话更深的意思是说，没有神的启示，人就是在黑暗中，没有耶稣基督，我们就是死在罪犯中，罪恶中间，这个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一段话，这三句经文，我们还是要更深的理解，这是神在告诉我们说，人必须听神的话，人必须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可能会觉得，从一个角度来讲，哎呀，神到耶稣到他自己地方来，一切都是他造的世界，这个世界还不要他，好像蛮悲情的我们这些人本来是被神造的，有神的形象，我们本来是属耶稣的人，现在我们都不认耶稣，好像蛮悲情的这个都是从我们人的角度看。从神的角度看，这几句话更加强调的是说，人其实是离不开神的如果不是神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人的本能是怎么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反抗神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抗拒神的。所以这三句话也从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讲了在座的各位基督徒，我们信神不是我们的功劳，我们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的努力，凭着自己的探索，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会相信耶稣基督，没有，那完全是神的光他照到我们里边，圣灵在我们里边做工圣灵在我们做工。好，这个是我们对这个接受这个字一点解释解释。那么不论不接受、不认识、不接待，所有的意思是一样的主要的就是要再一次清楚的把光和黑暗分开，光是主动的，黑暗是被动的，黑暗自己没有办法找到光没有生命的人，我们这种人只能，如果不认识神，只能在这一辈子活一下。就算你所谓中国古人说自信人活200年，你活2亿年有什么用？你和无限相比，两亿年 is nothing。所以这个永恒的生命、永恒的光，其实太重要了太重要了。那么神启示了他的生命，启示他的光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给我们机会我们从前面那几句话里头其实我们也看到一点，神其实把机会给了所有的人，但是神并没有强迫，神给了人选择权，人真的好像可以选择不接受。从某个角度讲，好像人有一点所以我们悲情说你看这个耶稣来了，你看耶稣为我们做了这么好我们有没有基督徒，你们有没有感觉，哎呀，我苦口婆心，我给别人传了半年福音，别人都不信呢我到这个地方出来有一大票好朋友，人家都不信，你有没有觉得很灰心丧气但是到了12节，接着11节后面直接讲说，你不用灰心丧气会有人接待的。这既然从根本上讲神是主动的，神的计划一定会进行，福音一定会有人接受，这就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所以接着十二节就告诉我们讲是有人接待他的，而且告诉他说凡是接待他的人他就会成为神的儿女。那么什么叫做接待他的人呢？这里边给了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就是信他名的人。信他人的名的人啊，这个名是很重要的哈，是不能乱用的了哈。当然今天呢，我们这个名字可能大家就随便起一起哈，但是其实呢这个名的意义很大哈，很意义很大啊。这个也是昨天的哈，也是昨天这个我看到一则消息哈，啊，这个台湾啊9月1号啊，怎么都发9月1号哈，有一个姓林的人哈，一个男的姓林的开车啊，酒醉驾车啊，结果怎么样被警察拦住哈，啊，拦住以后呢就要给他开罚单，罚单一开你的签字哈，这人一签签个什么呢？这签个马英九哈，罪上加罪哈，这个罪上加罪哈，你这个是滥用别人的名哈，你这是滥用别人的名哈，你就多了一个叫做什么伪造文书罪哈，伪造文书罪哈，啊，这个人两罪并罚抓到监狱哈，啊，这个例子其实这个我们人的名啊，其实和耶稣基督的名还不能比哈，因为耶稣基督的这个名啊，圣子基督耶稣，不仅仅代表着基督来在世上那33年的名，耶稣基督这个名代表的是耶稣基督从我们都不存在，宇宙都不存在，将来宇宙都要消失，那个耶稣基督的名还在，所以耶稣基督的名那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你信靠这样的名，你称这样的名，你当然得救啊！所以刚才在祷告中间，新长老祷告中间说，因着神的这种诚实，你呼他的名就一定得救啊！有问题你就呼主救我，那个就是有效果啊！耶稣基督的名是大而可畏，是诚实有效的哈、啊。所以在啊马太福音中间哈、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讲啊，这个耶稣这个名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啊。那么圣经上讲到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间救出来。耶稣这个字在旧约就是约书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所以耶稣这个字，今天有很多人给自己起名叫耶稣了，到南美很多人把自己名字叫耶稣了哈，但是你不是他那个名哈。所以我们人的名，我刚才举例说人的名不能乱用哈，但是耶稣基督的名更不能乱用，千万不要去亵渎耶稣基督的名。那么接待耶稣有什么结果呢？12节上部分说，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权柄是个特权。那么在这一段中间呢，第一句话呢，我们有三个点，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哈。啊，一个呢，在这段经文里边，把做神的儿女和神的儿子在整个约翰福音里边，这是两个字。儿女是指的我们这些被造的人成为神家的人啊。有人说我们将来也进入永恒了，我们将来也不死了，神也给我们一个灵体，我们走到街上再见，在座各位我们彼此见面还都能见，还能认识啊，你要喊你怎么、啊、但是我们还不是神哈、啊。我们虽然好像有永恒，我们不是神。所以在约翰福音里边这两个字是很清楚的，神的儿女和神的独子是两个不同的字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清楚很重要，不要以为你今天信了神你就成神了哈。基督徒有时候太过高傲，觉得别人都是这样那样的，把自己摆在神的立场。基督徒不是神，我们只是传福音那个工具哈。好，第二个我们要大家注意的是，这个地方呢他强调的是一个复数，他接待耶稣基督的人做神的儿女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神有很多这样的儿女。在座的各位信主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不要以为教会里只有你一个人是神呢、啊，不要以为你们家里边只有你一个是神呢、啊，只有你是神的儿女，别人都不是。我跟你讲，信主的人我们大家都是神的儿女，我们今天博饼聚会也是这个意思哈、啊。所以很强调这是一个群体，这叫做教会，教会是一群神的儿女哈。好，第三个我们要请大家留意一下，特别留意一下哈，这个儿女的权柄是怎么来的？是神赐给的。我又回到刚才的主题，不是你努力结果得来的，不是你好人好事做了一大堆得来的，不是你品学兼优 工资高、社会地位高、说话影响大，通通不是，是神赐给你的。那么这个做儿女的做这个字本身就是有变成的意思，变成自己原来所不是的，或者说被重新造成的意思。所以做神的儿女就是我们后边要讲的重生的意思，而这个重生是神赐给你的重生。那么第十三节对这点进行了更加的补充，说这样的人呢，不是从血气来的，不是从情欲来的，不是从仁义来的。这样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从血气过来的，告诉大家，因为我们从父母生的。但是他讲说，你信神，你重生这件事情不是从你的父母生的，和你的父母的遗传没用，没关系啊。然后也说不是从情欲生的，是什么意思？指的是肉身，不是因为你长得好，你生在是个美国人，你生的是个中国人，或者在当时认为他生的是犹太人。神说不是，和你的肉体没有关系，和这个物质上的程度没有关系，这是在讲灵里的问题。那么不是按人一生的，就再次强调和人的文化、人的努力没有关系。所以重生完完全全是神做的一件事情啊，是神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基督徒我们要非常的感恩啊，非常的感恩。那么我们如果把前面讲到神要启示我们认识生命之光啊，那么神也告诉了我们生命之光啊是什么一种情况，他叫我们接受生命之光，他启示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接受。所以我们如果看约翰福音一到十八节的话，按照希伯来人的他们的一种叫做对仗排比的这样一种结构的话，十二十三节恰恰在正中间，十二十三节其实就是整个这一段的核心，整个启示的目的，说句老实话，神就是为了叫我们能成为他的儿女。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神要启示他是神，那就是只是高高在上，不是的。神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就是要叫我们知道我们要成为他的儿女，这是他的心意。那么神是不是说我在坐到天上打个响指，或者神在上面吹口气下来，就把某些人被拣选的人变成了神的儿女呢？神没有采取这样的方式，神是用了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耶稣基督把父神见证出来，然后我们这些基督徒要把耶稣基督见证出来，这叫做与神同工。神拣选我们是要让我们和他同工，这是非常大的荣耀。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第六、第七、第八节经文，这三节经文围绕一个要点，是说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已经领受了耶稣之后，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要传福音，要见证他。那么在这几节经文里边，我们请大家注意一点，第一，传福音不是一件自告奋勇的事情，传福音是被神所差来的。在座的各位，神已经差我们每一个人来传他的福音，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他的好处。如果你知道这个很好的事情，你难道不喜欢告诉别人吗？你如果真的有一件很好的事，你不会告诉你最好的人吗？你一定会的啊！所以如果我们不传福音，我们要找原因哈，到底是我们自己还没有被生命之光照亮呢，还是我们不想把自己摆上哈？所以这个神说我们传福音是差派的啊。在我们教会训练个人布道的时候哈，要求每一个人写出来一个五分钟的见证。我今天在这里向所有的人提要求，请你们回家写出一个见证来。你不要说在我脑子里装着哈，你把它写出来，写出来和不写不一样哈。我相信在座各位，你们每个人可以写一大堆见证，你至少先写一个哈，写出一个见证，一念五分钟啊。你说我水平很高，三分钟就可以，没问题啊。 那么见证怎么写？所以第二个特点，基督徒传福音不是为了传表达他自己，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所以这里一再强调说，那个人呢、啊，他不是光。哎，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光，我们是为光做见证的，我们不是神。所以你的见证怎么写？第一，你没有信神时候是什么样子？第二，神怎么样带你信了？第三，信了以后神在你身上做了哪些工作？你用这三点把神见证出来哈，你不要最后落在只落在第三点哈，到最后我成了一个伟大的人，我现在多么好哈，房子多么大啊，这个从来不得病哈，你千万别这么见证哈，你这么见证很多人都不敢进来哈，因为你见证的不是神要你见证的啊。所以请我们每个人回去写一个见证哈。因此上在座的各位，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知道，传福音不是传我们自己，在教会里边侍奉没有地位高低之分哈，不要觉得我是牧师，我是长老，我是执事，我是团体主席，我就比你们怎么怎么样。 No， 我们都只是在见证耶稣基督，这一点非常重要。好，那我想也许有人会问哈，那我想也许会有人会问说，那不是耶稣也讲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吗？这个城要造到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吗？要叫我们的好行为显出来叫人看。对，要叫我们显出好行为，那个好行为是因为我们里边有一个宝物是圣灵，那个光发出来，你不要把这个光挡住哈。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行出来就应该像光明，因为我们里边有圣灵，我们应当是光明的。我们如果不光明，我们就绊倒人哈。那我们是做了什么见证哈？我们给撒旦做见证哈，啊，很麻烦哈。好，那么第三个特点，见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带人信耶稣。你做到底就是要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来，你的福音一定要传出去啊，一定要传出去。所以这个以赛亚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这个很对哈，他知道肯定要差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他。我们教会不知道有没有这情况哈，我在这里啊，然后保守我不要得病哈，给我好的工作，叫我和亲朋友关系好哈，要传福音，主啊，请差他，我在这里，请差派他哈。我们希望主啊，我在这里，请差派我哈，请差派我。好，刚才信息讲到一个，昨天有一个啊布道会有人信主哈，我真的是很感谢哈。有一个教会在洛杉矶，一个美国人的教会，里边大概只有30多个中国人。这个美国人的教会就请来盛小薇的乐队哈团队，就请来远志明，就来做中国人的布道会。昨天去了好几百人，一个美国人的教会哈，就为这些中国人做。这好几百人如果都信了主，能不能把那个教会力量方变壮大呀？不能的。但是他不是为了他自己，他不是为了他们教会，不是为了个人，他是为了耶稣基督，他是要见证耶稣基督嘛。所以传福音谁心都是好事嘛，所以他们做了哈。那我们教会昨天有一些弟兄姐妹啊，我知道有团契昨天在他们的当地哈，就办了很大的这个帕劳哈，请社区的人啊，大家一起来吃饭哈，然后请他们来参加我们这个张路加牧师的布道会哈。那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昨天就开着车哈，拉了10几位年轻人去到那个地方参加布道会啊。这些弟兄姐妹摆上了代价，很感谢神，去了10几个人里边，听说哈，大概有10个以上的人走上前台觉知信主。需要有人做这样的事情，主耶稣，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请差遣我。我们行在光明要行出来，日常生活中要行出来，有一条非常重要，要叫人敢给人说我是基督徒，我要带你信主，你敢不敢这样做？那当然你要做这一条，你要有好的见证哈。你如果在工作上班中间比别人还会撒懒啊，你比别人还会说谎话，我想你根本不敢给别人讲哈，讲了就糟糕哈。别人说有这样的基督徒上天堂，我宁愿下地狱哈。我真听过有人讲这话，我在原来公司里边，那你就惨了哈，那你就惨了哈。好，所以 我们要大家知道，不是因为我们信耶稣，是借着我们传福音信耶稣。信耶稣的功劳不在我们，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哈。所以和合本的这个因字其实应该译为借着哈，借着。那么这个字在英文版里边都是用的 through 这个词儿啊，这个和以弗所书里边的本乎恩因者信那个因其实也应该译成借着，是我们是神的工具，我们被神所用啊，我们被神所用。好，盼望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间知道神已经给我们启示了生命之光，我们自己也已经接受了生命之光，现在是我们见证生命之光的时候啊！好，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已经在我们中间启示出了生命之光，我们也已经接受了生命之光，成为你的儿女。现在求圣灵在我们里边动工，让我们在日常的一点一滴中间来见证耶稣基督救赎罪人脱离罪恶的大爱，救离我们众人在苦难中而能够欢欢喜喜有丰盛生命的大爱，也让我们愿意在世人面前开口来传讲你的话，因为你的话就是那真理，你的圣灵是我们所依赖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好，我们现在要啊，我们的圣餐哈、啊，我们要唱大诗本的第231首《因他活着》。我们只唱第一节，我们只唱第一节，请服侍的弟兄到前台来哈。我们唱第一节，请服侍的弟兄到前面来。来，
是耶稣降生到世界，一直拯救世上的人，为是我要说，我这在世坟墓却证明救主仍活着，因他活着，我才不愿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神知道他掌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1章说道，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破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得，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主耶稣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着你道成了肉身，顺服了天父的旨意，为我们这些原本不配必定死在罪恶中的人，为我们开启了一条又真又活的路。你死在十字架上，你身体破碎，你流血，让我们每当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薄饼分杯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你为我们成了何等大的事情。 主啊，你不但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死里复活，坐在父的右边，你说你还要再来。主啊，我们这些信你的人，我们满心的盼望你再来，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将是美好无比的。主，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不是仅仅在擘饼分杯的时候我们才想到你，让我们在我们日常的一点一滴来把你来见证出来。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